这我们这个世界，包括世界很多国家，都有这种转世投胎的事情发生。大伙把这种现象叫什么？叫再生人现象。说你怎么知道他转世呢？他转到这边来之后再投胎，他能把上辈子事说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个基本的道理。你没这个，你不能说转世投胎。你说说谁谁转世，谁谁转世，那谁信呢？你得有证据啊。你像印度啊，什么秘鲁啊，什么什么这墨西哥呀、反正这些地方这种再生人的事儿多了去了。有人说那我不信，老外说这东西没谱，还想以讹传讹呢。那咱就讲讲咱身边的事儿。说身边还有这事儿，你就是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老梁跟你说说，我还得说一个我认识人的事儿。说 你什么人都认识，我一说这人你到网上查去啊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宋英杰。干嘛的呢？中央电视台的气象主持人。那几年新闻联播之后，这个站着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一看这面相很憨厚，特别招人信，给你讲中国哪哪哪啊，西伯利亚寒流啊，这是高原反应，这是怎么的，哪儿温度多少。那个气象主持人叫宋英杰，根红苗正，他原来就是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，人就学这个的。他应该是65年生人啊，这现在也是这50大多了。说他是再生人吗？转世投胎？不是他，我说的是他儿子。这个事儿是哪年的事儿呢？应该是几年前，2018年。为什么这事传开了呢？这宋英杰呢，微博粉丝也不少，他在他微博上呢发了一条消息，把大伙给惊住了。他说我儿子呀，这刚刚才这个4岁。这天晚上我儿子突然跟我聊天，说什么呢？说爸爸，我不是北京人。说我是四川人。四川人。说我呀有俩女儿，一个15一个10岁。我呢是四川北川人。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我死在地震里边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转世转到你这儿来，成您儿子了。有人说他说这话对吗？就是宋英杰也没说。要这孩子说是个我不是北京人，我是来个四川的，要这么说可能更可信。当然宋英杰没解释这事啊，就说这么简单的事儿。说这个我那俩女儿啊，我现在估计这么些年我也不认识他们了，啥时候我应该回四川去看看去。他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，可是一时激起千重浪。为啥？你是中央电视台的气象主持人啊，怎么讲这些神神鬼鬼的呢？很多就说他是不是想借流量啊，什么什么提高粉丝关注度。问题他干这行业呀，你要是极度讲科学的，你要讲神神鬼鬼，对你也没啥好处。而且我们知道中央台那国家宣传机器呀，也不能就说随随便便就讲这个。所以大伙在他微博底下这评论就上来了。完了后来宋英杰解释说，我这孩子反正是他说他怎么怎么地把我吓唬呛，后来我也不敢跟他说了，我怕再跟他聊天你说这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说上辈子死在地震里头了。当然这股风没停，很多人跟着就问呐。后来这个宋英杰不堪这骚扰就不回答了，他媳妇站出来说这事儿也没那么复杂，我们家原来顾个阿姨是重庆的，可能她这个经历过地震的时代嘛，就跟孩子说，孩子就入一耳朵，就听下来就觉得为了吸引大人注意，说你看有的小孩他一整张口骂人，不是他真懂骂人的怎么回事，那是因为这个他想吸引你注意。说何况这孩子是打小跟他爸爸是搞气象的嘛，一整个一块认地图，这那你就把那北川那个地名就记下来了。其实你想他老婆这种解释非常牵强。有人说这不简单吗？你就看看，你问问这孩子，你上辈子叫啥名，然后在北川死难者名单里找，要有这事儿就对了。当然这事儿也就是到这儿拉倒了，当事人宋英杰两口子没有站出来就这事儿做更多解释。我估计可能也是有关部门跟他说，咱们都无神论者，都信唯物主义，你也是党员，神神鬼鬼事就别说了。反正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有人说你这老梁，你说这还你身边人，这可能他那天就喝点酒开个玩笑，宋老师想跟大伙闹着玩，也不足为训吗？那好，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你在网上绝对能查到报道的真人真事儿。 这个事儿啊，可比我前面说这些细多了。什么时候事儿呢？这得是1979年的事儿。发生在哪儿呢？海南呢有个东方市，东方市呢有个赶城镇。那会儿呢，79年呢，海南呢，它不是独立成省的，而且当地呢经济也比较落后。这赶城镇下边呢有这么一人家，姓唐，他家有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叫什么名？叫唐江山。这孩子到30岁的时候，突然间跟他爸爸说：“说我不是你们家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上你们家来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哪儿的人呢？我不是东方市人，我是儋州市人。丹里儿搁一个姓詹的詹。当年苏东坡流放到这儿，说苏东坡有首诗嘛，叫这个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吾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因为苏东坡流放到这几个地方，这苏东坡倒霉的地方，为什么说是流放这儿，就说明这地方偏。儋州是在靠海边，说我是儋州那人，我当年呢跟其他人发生武斗，结果呢把我给打死了，我死的挺惨，被砍两刀还挨了枪子儿了，我不是你们家人，说我是那儿的人，我姓陈，说我也不叫这唐江山，我叫陈明道啊，注意啊，陈明道不是陈道明啊，陈明道。说我爹呢，这个在家里行三，大伙都管他叫三爹，我也这么叫他。完了就说他那边怎么，最有意思的是他一张嘴一口地道的儋州话，那跟当地跟东方市的口音完全不一样。他爸爸说这孩子怎么了，冲着神撞着鬼了，别信他那个，也是搞点封建迷信的，希望给这孩子招招魂啊，叫叫魂，也没好。反正这孩子每天磨磨叨叨，就家里那点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叨了七姑叨了七姑的。最可怕的是有一回呢，他在街上看着一个卖着豆腐串的一个女的，这女的是儋州人，倒是做小买卖，一张嘴说着儋州方言，他听了就跟这女的商量，说是他管那女的可不叫阿姨啥的，因为他当时这才5、6岁嘛，他管你就叫老妹儿啊，你看那个你能不能带我回去，那个你把我带回儋州，我认亲去。把这做小买卖女的吓坏了，赶紧找他爸爸去，你家孩子神经了，我可不敢了，我带走我成拐卖人口了吗？那么到这程度，这孩子天天在家作，没办法了。他的爹妈呀，就唐江山的爹妈，这老唐夫妇也是想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事，咱得弄明白呀。说你既然说那么清楚，咱去哪儿？他说我家儋州市叫新英镇，我们那地方叫黄玉村。你不知道，你买了票，我带你找。结果呢，这两口子呢带着孩子，带着唐江山，这时候唐江山6岁，上了这个公交车了。到了这个新英镇这块，儋州市新英镇，下了车，人这孩子根本没有打上道，自己就往前走，爹妈跟着他一路之上就到了黄玉村了。进了这村里，这孩子这道简直熟得不得了了，七扭八歪就找到这家老陈家。进里边一个老头出来了，扑通他跪在那儿，三爹呀，我回来了，我是您儿子，我是陈明道。他把自己这名字报出来了，他又管他爹，而不叫三爹，他爹叫什么呢？他爹叫陈赞同。结果这老头就傻了，是什么玩意儿我儿子呀，你知道我儿子吗？再说我儿子都死多少年了，因为这老头呢要跟现在这唐江山练的话，那得是爷孙俩的岁数，他进来就叫爹，那肯定不信呢。这时候就是这唐江山这小孩，注意6岁，进到屋里边，说原来我就住这屋，我这屋里这炕什么，这柜什么，把东西掏出来，这我什么时候玩的，这是啥，这是我那书包，这什么，一一都说出来了，而且还把家里情况讲得清清楚楚的，尤其一张嘴还是儋州当地的话，这不由这老陈不信呢。你真是我的儿，死这么些年了，死的那么惨，被人给砍死了，你又转世了，抱头痛哭。这消息一传出来呢，这黄玉村里的这些村民全上他家去了。为啥？这村里多数都是亲戚，都好奇说那谁，那陈明道，这得有快20年了吧？啊，十几年，1967年被人给砍死的， 这怎么隔了这么些年，这十多年他又回来了，还转世投胎了，谁不想看看呢？都过来看。这一看，咱说这唐江山，就这陈明道，把人群里边啊，这么些年模样变化不大的那些人，他都给认出来了。你也不老刘家二小子吗？你不老王三叔吗？你家原来牛丢了，我给找回来，说的清清楚楚，而且还把他两个姐姐、两个妹妹都给认出来了。这大姐、二姐，这是三妹、四妹。说他被打死的时候20多岁，哎，这啥都明白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居然把前女友给认出来了。他前女友叫什么？叫陈淑香，不是黄玉村的。听着这事好奇，从邻村赶过来，早都嫁人了，都中年妇女的这时候。然后在外边站着看，这小孩怎么回事？他说他什么？这正这功夫，这唐江山一眼就看着了。哎，陈淑香，你过来，把他给叫过来了。你忘了我了？咱俩那时候处对象多好啊！我不知道你后来怎么样了，我死了挺对不起你的啊！咱两家就快过礼了都。这陈淑香一看他。俩人说以前的事，言字合缝都对上了。这30多岁的陈淑香抱着6岁这孩子，这是自己的情人呐，前男友啊，俩人是抱头痛哭。因为他这当初这陈明道被打死之后呢，这陈淑香很伤心，待了2年之后没招了，嫁给邻村的人，嫁走了。那么说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唐江山的前世，这陈明道1967年的时候呢，20多岁，是黄玉村的团支部书记，也是民兵队队长，那是打枪干啥的不在话下。他跟邻村啊发生过武装械斗，一个是两村之间有时候为了抢水源什么的，有些仇。再一个，1967年，大伙儿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武斗的时候，往死了打呀。而这一天呢，黄玉村呢这个机械没有柴油了。说咱们到这个城里买柴油去吧。人说你啊，这还是走大路安全，你抄小路必经过邻村，这些人跟你有仇，在背后暗算你呢。这个时候这个陈明道觉得自己有武功，也会开枪，不在乎，带着7、8个都大小伙子抄小道，结果让邻村给埋伏着。他是后脑勺被砍了一刀，左腹这儿小肚子这儿被砍了一刀，这一刀致命的。然后在肚子那儿又挨了一枪，他们当地土枪给打的，把他就给打死了。然后同行的这些小伙子呢，好多也都没活了命，而且都留下的几个活口都不知道谁打的，给他们中埋伏了吗？这时候转世投胎这唐江山来了，回到这村里一说，当年谁打死的我谁谁，说的清清楚楚。这下可坏了，这村里边死那些位那还有亲属呢啊！我这些年都不知道，我才知道是他们把我儿子、他们把我弟弟、他们把我哥哥弄死的，报仇。结果这唐江山跟他爹妈俩人就在这村子里待着，这几天两个村为这事又干起来了，上100人斗殴啊，当时就打死好几个。这时候是79年了，我们说那中国已经进入到法制化了，好多警察来都压不住，因为警力薄弱。到后来吓得唐江山爹妈带着孩子，你也别在这儿待了，咱回去吧，就回到东方市，都不敢去了。一直到后来这当地的他那个上辈子的爸爸陈三爹给他写信告诉他，没事了，警察来两村和解了，这仇就化开了，你回来吧。他那以后再回来往来，到他一天天长大呢，两边这个爹妈呢他都给这安抚一下，还真尽孝道。而且呢，他原来上辈那个父亲陈三爹说，我把我遗产给你，他也不要。这个事儿是一直到我记得2000几年呢，还有媒体去报道的，就说怎么怎么事儿，上辈子如何如何什么的。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查查，这是有真实报道的。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他是可信的呢？一个是呢，整个过程呢都有文字和一些影像的记录。第二个呢，人家这个唐江山可没说我死了进阴间牛头马面，黑白无常给我勾起来，阎王爷判我，你转世哪儿？没这些中国过去那些神神鬼鬼的，人就是简单的，我这辈子到那辈子，我到他家了。如果这个事儿呢，中国科学界要能重视起来呢， 它很可能是个生命科学、遗传学有关的东西。就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事就扯淡。何况类似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各地它都有。你就看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美国有个弗吉尼亚大学有几个教授就研究什么呢，说咱们人出生一般身上有胎记，他说往往你那个胎记尤其是要害部位的，就有可能你上辈子是被人砍死被人捅死的留下的伤痕，你转世了这就那伤痕作为胎记就带过来了。你在前面说这唐江山左辅这就有一个很长的胎记，他跟他爸说这个就是我就被人砍死砍这儿了，确实是他上辈子死就是左辅这被来一刀，那他的胎记跟那刀口是几乎一模一样的。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孤立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，要不也不至于美国那几位教授拿这个当个研究项目。你看我就知道一个，我认识一位这个藏传佛教里的高僧，他给我讲了他一件身边的真事儿，就他小的时候他邻居家发生的事儿，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，很诡异。什么事呢？他邻居啊，有一位这个他得叫大哥的，这主呢20出头，结婚了，媳妇怀孕了，这主好喝点，跟一个朋友俩人呢喝酒的过程当中，也不哪件事啊，话赶话就吵起来了，吵起他这一冲动喝点酒没压住，顺手呢就把身边一个煤铲子拿起来了，夸就这一铲子，就砍到啊他这哥们儿这脸上了，连耳根后头在脸上就砍了这么两下，当时把他哥们儿给砍死了。这属于啊激情犯罪，等于是杀人呢，就当时给他判的是个无期，就进了监狱。他进了监狱之后一个多月呢，他媳妇把孩子就生下来了。奇怪的是这小孩啊左脸这一块就有一道伤疤，当然是你是咱说是胎记嘛，就这么道胎记。那么这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煤铲子的侧面，这一下子挺长还挺深，这胎记紫红色的。家里人看了也觉得挺邪门，但也没人往那多想，那毕竟自个儿身上掉下的肉。他那边这孩子爸爸这服刑呢，这边妈妈跟着姥姥姥爷爷爷奶奶，反正含辛茹苦的藏族牧民也不容易，把这孩子一天天养大了。可是这孩子学会说话学特别晚，3岁才张嘴，也不好吱声，晚上呢经常就坐在那个藏族那炕棍上啊，搁手就总摸这脸，就摸这个胎记就伤疤这总摸这脸。然后他母亲有时候说孩子你怎么的，也不爱吱声。结果有这么一天，外头啊天阴了，一会儿乌云密布，到天擦黑6点多钟的时候，外头电闪雷鸣下大雨，7点多钟的时候咔嚓一个炸雷，这屋里边灯可就黑了，停电了。这个时候孩子他妈一看，这娘俩在家点上蜡烛吧，把这蜡点上了放在柜上了，这柜后边是一面墙，墙上头呢有一张照片，照片是什么呢，孩子他爸爸他妈姥姥姥爷，也是一个小的全家福，一张相在那。这时候呢这孩子呢不坐在炕棍上吗，一看这蜡烛点上了，这孩子从这炕棍下来了，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墙上的照片，一步两步就往这走。你想这蜡烛正照着照片，这孩子站在柜上抬脸就看，眼睛直勾勾看着照片，一边看一边搁手啊摸这边脸。他母亲一看也瘆得慌啊，孩子你看这个，这不是妈妈，这是你姥姥姥爷，这你爸爸，我跟你说过你爸爸。只见这孩子盯着他爸爸那照片摸着这个伤疤，突然来一句他砍我，把他妈可吓坏了，莫不成前世的冤孽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报仇来吗？第二天吓得抱着孩子就到喇嘛庙去了，找僧人给看这事儿。后来呢我这位喇嘛朋友就跟我讲，他家里吓坏了，不敢留着孩子了，据说把这孩子呢后来送到尼泊尔那边，也是出家当喇嘛了。因为我认识这位高僧，那可不是打诳语之人，何况这是他小时候他家邻居的事儿，那会儿他有 十一二岁吧，那早都记事儿了，就是发生他邻居家的事儿。你看看，就是说上辈子死了那伤口，这辈子变成胎记。你这种事儿，你听着，你反正我是他给我讲的是我后脊梁冒风，我觉得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，既勾人，还让你有时候心惊胆战。当然，这是咱说，这种传闻你听着有让你害怕，也有一些这种转世投胎的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智慧啊，这个玩笑啊、幸福啊等等等等都有。因为你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学里头啊，你像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举个例子吧，那个大文豪苏东坡，苏东坡你文人嘛，既风流啊，好色，喜欢琴棋书画，说苏东坡也转世投胎。还是后来啊，他弟弟发现的。他弟弟你知道这个老苏就苏氏三杰吗？苏洵、苏老泉他爸爸，然后苏东坡加上苏辙他弟弟。他弟弟呢有一次呢，在陕西旅游，到一个寺庙里呢有两个和尚朋友。他们仨晚上睡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呢，说我昨天做个梦，梦着啊，说五戒禅师要到咱这儿来。说五戒禅师，五戒禅师死50年了，也是个高僧。五戒禅师是哪儿呢？陕西扶风人。这个禅师呢，修行很高，可是，在50岁那年呢，犯了个事儿，跟一个妓女叫红莲，俩人勾搭成奸，结果一世的修行给废了，最后是郁郁而终。说五戒禅师要到咱，说让咱出30里去迎他去。他一说这个，那俩和尚傻了。你做这梦，昨晚上我们也做这个梦了，一模一样。这三个人，正这时候，仨人感觉很吃惊的时候呢，小和尚进来报，送了一封信，说这个苏学士，你哥哥呀，今天到，让你们出30里去迎迎他，他找不着道。我哥哥，苏东坡来了，说怎么这么巧呢？也是30里之外，去吧。俩和尚夹着苏东坡他弟弟，就把他哥哥迎来了。这杜生就跟他哥哥说了：“你说这多寸吧？就说五戒禅师来怎么怎么地。”孙悟空就乐了：“嗨，五戒禅师啊，瞎一只眼睛对吧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有一只眼瞎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小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弟弟说了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就神仙托梦给咱妈托梦，说你就是五戒禅师转世，说你这辈子五戒禅师风流倜傥的东西你都继承了。”说你看你们做着梦说五戒禅师来，为什么？苏东坡从来没跟自己弟弟说过这事儿，居然这梦合到一块儿了。苏东坡一听哈哈大笑，五戒禅师50年前呢跟那个红莲妓女好嘛，所以人家说嘛，可怜几滴菩提水滴入红莲两半中，一世修行没了。他看来今天你们来迎我，这是五戒禅师不甘心在那边待着，要强行出头借我还魂呢。这事儿你查查历史典籍，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就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学里边，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。